上海启全面解封，专家话后果已不可逆转。欧盟达共识，祭出第六轮制裁金俄石油入口。向美敲警钟，外媒称哥伦比亚亲中承诺风险。大陆小教插图游戏风波，想不开的兔子上热搜。北京突发疫情冲热搜榜，抢建大型方舱。香格里拉对话，中美防长面对面沟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在历经至少两个月的封城后，上海当局30号宣布6月1号凌晨起整体确定解封，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全面恢复正常，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同时要求管控限制不能够层层加码，强调居委会不得限制居民出入。李强这一番讲话标志着上海从强制封城转变为强行解封，而这个层层加码的讲法亦都引起了关注。为了认为这个暗示解封令在基层受阻，网友纷纷表示现在上海人都知道全上海居委会权力最大了，听日到底能不能够出门就看居委会了。没收到居委通知，不信谣不传谣，居委会钱还未赚够，可能不会开门哦。好奇怪，所以不给出门都是居委会讲的是吗？难道不是一直听从上级安排的吗？有网友在微博披露，上海宣布解封当日，多个小区居委会立即发布通告，将小区升级为管控区，继续限制居民出行。网友嘲讽，经居委连夜讨论，决定将防范区提级，合理合法不执行市政府工作，妙啊！还有网友调侃，居委今日明句，市长话解封了，敢叫市长接你出去。有分析认为，上海要解封，李强及上海政府又向基层官员喊话，管控不能够层层加码，显示上海官场上下混乱，不同调。视频人士岳山曾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刚派常委韩正遥控上海官场，这些官员背后笑话李强玩软抵抗。而现在上海从强制封城转变为强行解封，外界相信是迫于经济和舆论双重压力。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上海这一次的封城对中国带来的压力和影响一定会知事体大，封城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恶果是不可逆转的。欧盟各国经过一番拉锯战之后，欧洲理事会5月30号达成协议，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立即禁止来自俄罗斯大约三分之二的原油入口，并将在年底前禁止 90% 的俄罗斯原油进入欧盟。消息公布后，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上升。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30号发推文说，这一项制裁将立即影响 75% 的入口俄罗斯石油，旨在大幅削减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财源。到年底，欧洲 90% 的俄罗斯原油入口将会被禁止。根据这一项协议，经水路进入欧洲的俄罗斯原油将完全被禁运，进入欧洲的其余 10% 的俄罗斯原油入口将获得豁免，以便不容易获得替代原油的内陆国加空压力，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可以继续从陆地管道上获得来自俄罗斯的原油。这一项方案使欧盟推进了对俄罗斯实施范围广泛的新一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月初曾经表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些成员国很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说，分阶段采取行动可以令欧盟成员国寻找替代入口产品，缓冲对全球能源市场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对俄罗斯施压，同时减轻对经济的损害。由于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很多成员国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乌克兰方面因此批评欧盟在采取行动终止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问题上不够迅速。据悉， 欧盟高官在6月1号开会签署石油禁运协议。这一次石油禁运将开启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方案。该方案还包括将三家俄罗斯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讯系统，包括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禁止俄罗斯三大广播公司进入欧盟，以及对俄罗斯军事官员和其他主要人物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专家分析指出，自俄乌战争以来，欧盟已经以不寻常的速度和团结通过了对俄罗斯实施五轮制裁。这一次对俄实施石油禁运，此举标志着一场已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的对俄经济战向前迈出一大步。近日，中共教育部同一编制的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在社会上引发强烈舆论谴责，不单是因为插图中的人物容貌丑陋、神情奇怪，还暗含猥琐、色情、低俗等问题。但是这件事还未平息，近日一篇名为《常不开的兔子》的睡前故事又上了热搜。故事中的兔仔竟然计划集体自杀，民众质疑作者到底想给中国的孩子传递怎样的价值观。在这个故事里面，一班兔仔因为自己胆小而难过，对充满危险的生活感到害怕，因此伤心流泪。于是有一只兔仔在聚会时宣扬话，上天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们不如一死了之好。结果所有的兔仔都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最后决定集体去跳湖自杀。对此有网友评论说，这样的所谓睡前故事只会给小孩子传递悲观消极的人生观，不单止对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还可能令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子盲目模仿，从而走上绝路。在另一篇名为《没主见的鸟王》的儿童睡前故事中，起着在劝谏鸟王时竟然说他们认为没主见的男人是女人。对此亦有网友评论说，这样的讲法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这样的价值观怎样能够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呢？有网友披露，目前中国大陆的儿童读物里面很多都充斥着人生观消极、价值观扭曲的内容，这些光怪陆离的不正常现象引发舆论批评，很多人都认为大陆的教育品质越来越低劣了。公众号陈三谈教育呼吁政府对儿童读物尤其要严格把关。他说到，小孩处在一个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阶段，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虽然课外读物并不是教学教材，但是对小孩的影响亦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间就在塑造着小孩的世界观，影响非常深远。中共企图将一只脚入南太平洋岛国的同时，一只手亦伸入了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近期该国开始与中共越来越亲近，为美国敲响警钟。法广报道形容，中共静悄悄在哥伦比亚推入棋子。哥伦比亚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盟友和北约的合作伙伴，与美国保持着合作关系，双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打击贩毒、侦察恐怖主义、委内瑞拉局势以及环保议题。美国给予了哥伦比亚大量的财政支持，但是在中共越来越暴露其扩张野心的今日，哥伦比亚亦被中共施以经济诱惑，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越来越依赖中共。例如该国的第一条地铁线就委托给中共国营企业港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兴建。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在美国盟国领土上将这个庞大的项目归于中共，这是一个转折点，尽管美国和西班牙仍然是哥伦比亚的主要投资者，但亲近中共是一项冒险策略，而且冒住与美国合作前景关闭的风险。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波哥大办公室的主任安杰拉维雷兹分析，哥伦比亚最后会被迫要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报道更指出，现阶段在欧洲中共的影响力越来越不济的情况下，中共向拉丁美洲施加影响力的企图将有增无减。 5月30号已经连续社会面清零三日的北京再出现突发疫情，话题好快冲上热搜榜。就是北京市民恐慌之时，位于北京郊外的凤凰岭正是加班加点抢建可容纳6000床位的方舱，并限定必须在6月5号前完工。对此有分析说，这个是当局为预防疫情反扑提前在这里做准备。北京已经打算长期抗战。北京突发疫情导致的疫情防控的现状是频繁的核酸检测。有居民形容在昌平区东三旗晚上集体聚集做核酸，日头外卖堆积如山。还有市民曾经到访过该地，晚上就收到防控短信。北京丰台区的市民说，这个做核酸的排队的人都见不到尽头。荒诞的隔离亦都随之发生。5月30号晚，北京红丝家园几十架大巴士拉人去隔离，起因是一名阳性家属住在红丝家园，自己食药好了，网民说所以当局再不用拉他们，就自己食药好了。之前北京官方宣布29号起北京分区分级动态实施社会面防控措施。房山区居民林先生透露，居民完全崩溃了，全封锁保持了一个月，还要继续封，人活住真是难。赵先生亦说，房山区居民对当局严苛的防疫政策多有微词，房山区更被戏称为上海市房山区，这个是被称大伯的防控人员再次入京。赵先生认为，房山区政府官员为了守住自己的乌纱帽，只是对上级负责，不理民众的感受，民众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官员的考虑指标，政府有恃无恐地对社区进行严厉的封锁。他说，房山区和朝阳区都是这一轮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作为北京重要的卫星城，房山区的抗疫结果关系到中共二十大能否顺利召开。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将在6月10号至1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这个是拜登上任后首次美中国防高官面对面过招，更因为拜登高调表态将军事介入中共侵台，美中关系因为台湾而紧张加剧，令这次美中狭路相逢格外引人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已经确定国防部长奥斯丁出席，中方亦都传出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有意参加。据报道，这一次对话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与会者仲包括各国高层军方成员、外交官、专家、评论员及国防产业代表。奥斯丁已经在美国参议院表示，预计能够与魏凤和会面，希望通过面对面对话来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重申中共仍然是向美国步步进逼的挑战。今年4月，奥斯丁曾经和魏凤和首度通过电话交锋，双方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区域安全和俄国入侵乌克兰等议题。奥斯丁围绕中共军事挑衅台湾及在南海和东海等的活动表示关切，以及对北韩核武器的担忧。中方声明就声称，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根据资料，魏凤和2018年3月晋升中国国务委员兼任国防部长，隔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时任美国代理防长夏纳汉会谈。知情人士说，奥斯丁和魏凤和当面对话尚未敲定，计划仍可能生变。外界认为，在美中为台湾而紧张加剧之际，奥斯丁和魏凤和会面将别具意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